那我是念的是商学啊，从大学跟研究所念的都是啊。那后来因为毕业以后不小心考上会计师，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就在会计师事务所。那工作了几年以后呢，有一家比较小的公司，但是我学长在那硬要把我拉进去。后来我就进入那家公司以后，竟然做了20几年，做到退休哈，从小公司做到还蛮大的公司。那我进入那家企业之后呢，我做了财务跟会计方面的工作，后来有负责人力资源，后来有负责管理，负责进入公司的董事会等等。那在公司外派的期间呢，在香港有3年多，在上海有十几年，有12年的时候。那在那段时间白天工作，那有时候周末跟晚上，就有机会，我那边有几个事工呢，就是一些这是我们外派的商界的一个职场的人士，我们组合起来，在大学里面就开课、开讲座等等，帮助大学生以后出来就业，还有一些生活的技能所以在很多个大学都有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有7、8年之久。那因为在上海的时间比较长。再有12年的时间，所以那段时间我跟我太太一起带领了很多的恩爱夫妻营的营会，在中国大陆之外，东南亚还有欧洲，如果他们有新开的地方，有时候也去支援 那一直到2012年，我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再留在上海继续做公司的这个顾问之务。后啊，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太太要来洛杉矶的富勒神学院念书，那她要念的是婚姻家庭治疗，那我等于是就陪她来念书了。那由着在同样一个学校我就念了一个领导力的硕士学位。那我是在想说，我在世界上的这个有很多我也念的商学院，然后我想说，哎，跟神学院念起来，看中间能不能取到一个。整合你在领导力方面的整合。那后来再回到就是在加州念完书以后我后来也去参加了这个 John Maxwell，就是约翰麦斯威尔的领导力的培训师的认证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就继续住在洛杉矶，因为我的儿女都在加州所以我们就参加当地的教会。那我在教会的服事，包括主日学，包括敬拜团，崇拜部，还有公司的这个教会的董事会，还有我们教会有一个联会，就是罗省基督教会，我也在那个在董事会里面，那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华商团契，就是外派的华人讲华语的，我们有在300多个家庭，也是每个礼拜聚会就像类似教会的组织这样子，但是都是外籍人士。好，那还有一些跨教会的事工，我等一下再介绍那我自己是中年信主，所以1993年在这个加州最南边的城市这个圣地亚哥信主的。那我信主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因为我是不小，因为那时候要派去香港回来休假的期间呢，刚好我太太跟我讲说，哎，附近有个教会呢，他们有个退休会那我说要去哪里他们说去附近的这个山光明媚的地方，那我就误以为是度假，我说好啊，既然回来本来就要休闲的去参加度假没想到他们在退休会里面呢，特别给慕道友办了几堂的所谓认识真理的系列课程，比如说探讨有没有神介绍圣经是怎么回事，然后介绍耶稣等等那我是一个极端理性，而且我的头壳很硬的人所以我想大概也有这需要这种有系统的方式才会让我愿意来探讨来领受。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之后，我觉得福音还蛮有道理的，虽然还有很多疑问所以，但是我就是愿意寻求。在经过1年多以后，正式信主受洗。那我讲到说，除了教会以外的跨教会服事， 哦，对，那我膝下有，我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然后其中两个已经结婚了，小儿子很小，才大学毕业2年，然后总共现在目前为止有5个孙子哈。好，那跨教会的服事最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是工作与信仰的方面哈，就是跟职场有关系的。那原因是因为我亲眼看见。我也亲身经历了，就是职场上的基督徒呢，对于工作观的迷失啊，就是有错误的想法啊，例如圣俗二分啊等等，以至于错失了在职场上能够啊，职场的宣教、福音宣教那个绝佳的位分啊。那这个等一下有时间的话，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负担。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关于领导力方面，好，那。从工作与信仰方面呢，我在洛杉矶在教会里面就不定期的就带领叫职场小组，那带领他们读书会。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认不认识孔毅老师啊？那我是他的导师班的成员，所以我们的教材就取材于孔毅老师的在职场上的书本教材。那他比较有名的3本书，一个是《赢在扭转力》。一个是第一与唯一，另外一本是双职侍奉，那我另外现在也带了一个小组，在台北叫台北职场小组读书会。那我带这个读书会呢，也是取材于这个3Q 领导学院的这个教材，那也是有用，我们也是用3本书，一本是将上帝的荣耀带入职场，一个是平衡人生，另外一个是向耶稣学行销。那领导力方面，最近的就是因着黄牧师的缘故黄牧师来敲我们几个月，我们才认识那就参加了这个伯特利中心里面关于这个领导力的事工。那我们用的材料就是全球领袖峰会的 GLS 内容。那前一阵子我也参加了一个加拿大有一个基督教学院。在中国已经办了很多年的这个领导力的硕士班，那我们就组了几个老师呢，就教他的叫做精简版啊，证书版那这个证书版我们刚前一阵子教过一期，那他们的这些学员呢，很愿意在领导力方面继续来切磋，所以我们可能会成立一个叫做领导力加油站，给这些校友们呢继续。栽培哈，那我们的目标是说，希望这些职场人士都有很好的装备，在他们工作上都能够全力以赴，而且都能够追求卓越之后呢，受装备以后在宣教的路程当中，希望有些人能够愿意走上这条路。那另外就是在领导力方面呢我也参与了很多的公益的讲座。那比如说有时候在全福会里面，有时候商人使徒网络，或者有些线上神学院刚好有这样方面的课程，或者是公开课。那如果是这方面的话，我大部分是用这个 John Maxwell 的他书本上的教材那这个左边这几个照片就是类似有时候被邀请去就是参加讲座，就是当讲员分享。那几周以前，12月份才完成的，这个是培养你内心的领导者，这是一系列的 John Maxwell 的领导力方面的讲座，有6次，每次2个小时，连续6周。那这个是有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那这次很感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那个时间是排在北美时间的周日的。下午大概加州时间是5点钟嘛，这个在东岸大概就是8点，所以这个就是下班时间。其实来参加这个并不容易的。那在中国大陆的时间，在亚洲时间就是早上的9点钟，也是他们的上班时间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有300多人来参加，而且一直到6个礼拜之后大部分人都还在。所以我就心中有个感触，就是说，好，众人是多么的渴望那个能够提升影响力 那我们说影响力就是领导力嘛。所以啊，而且我们很多基督徒所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基督徒呢，其实85%到90%是在职场上工作的。那在职场上呢，至少有85%到90%呢，都是为信主的。啊，所以把弟兄姐妹要是在工作上能够发挥啊，这个能够全力以赴，而且能够追求卓越，做好的见证，能够容神益人的话，那事实上职场就是最好的合场。那弟兄姐妹们就可以在等于是在属灵战场的第一线啊，那这是我就觉得非常值得开发啊。所以前一阵子这个啊，王牧师就是邀请我一起能够加入这个 GLS 的这个领导力的事工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哎呀，这是很有意义的。啊，那至于说谈到这个呼召还有恩赐啊，其实呼召这个事情呢，蛮困扰我的。因为其实我耳朵并没有听见过上帝的声音。我的眼睛也没有见过大光，然后我当然我也没有什么异，没有做过异象异梦哈，那也更没有什么先知给我明确的发预言。当然有一些长者、牧者，还有先知恩赐的牧者，他曾经说啊，上帝很喜悦我，这很笼统的哈。然后就是这个上帝会扩张我的境界，所以呢，我就按着我的处境。我周围处环境的需要，我会回应牧者或者是长者或者弟兄姐妹的这个所谓征召哈，有需要，那我基本上考量有几个方向啊，那这是我跟主灵长者这边讨教整理出来的，就是我的参考，我决定这个事工是不适合啊。算不算是神的拣选啊？我是用这几个来参考了、啊。我刚好把它整理出四个 P。第一个 P 就是 passion，就是说 passion 就是热忱、热情啊。就是我这个事情做起来是不是是我蛮愿意做的啊？是不是我乐在其中的？那第二个就是说 performance 是不是我有能力把它做好啊？甚至有机会做得出彩的。第三个 praise 就是别人的认可，或那所谓认可的意思就是说，会认可是代表能够有效的满足别人的需求，或是真的让别人能够得到帮助啊。那第四个是 preparation，就是说回顾啊，上帝在我身上的一些预备、一些带领啊，就是反正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嘛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所以啊，看神怎么捏造我，大概神都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我会顾虑，我又看看我个人的恩赐啊强项，当然也顾虑到我现在的年龄阶段例如说在我这个年龄阶段，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做草根性的事情，或者说事务性的事情，那我可能会比较做在培训或者是传承传递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方面的事情。那我也当然我也考虑到个人的短板跟限制，所以这些综合考虑起来而且刚好也被这个有牧者长者在的邀请或征召，那我就会当做这是我被至少在和综合起来是我被拣选的那刚好我也在一直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刚好用四个字来。跟这四个对应，一个是 willing，就是我蛮愿意做的；一个是 able，我能做的；第三个是有需要被满足；第四个是上帝的带领跟指引那其实跟上面是一样，那合起来刚好是 WANG，所以这四个 P 跟 WANG 呢，就藏在我心里面会环绕。我就是评估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事情我应该要参加但是。当如果真的神让我也很明确，我也真的有深的感动的时候，我绝对是会顺服神的这个特殊的指引所以对我来说呢，我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呼召，但是我就摸索的前进吧，以一个愿意服侍的心那我就套用一个牧者的话 啊，就是我是糊糊涂涂的走向清清楚楚的未来。我再讲一次啊，就是糊糊涂涂啊，走向这个清清楚楚的未来哈。好，那至于恩赐方面呢，我想应该是比较偏重在教导方面啊，培训也好啊，咨询也好。那前一阵子有一位新任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他还找我说跟他有6个月的时间，他有什么每周跟他碰面一次啊，他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商量讨论啊。那还有我们教会的国语堂的牧师，他也定期我们组成一个 RPG 啊，那我们就定时也有聊天。那因为他觉得我在各方面两岸三地，还有在各个领域上都有一些经验，所以他们也很谦卑啊，愿意大家来一起来探讨方向性的问题，或者检讨有些事情这样做合不合适所以我也觉得很感恩。那我以前在我这个所待的公司跟行业里面的商业环境里面甚至于在大陆在这个大学里面，其实要公开传福音是蛮困难的，甚至于是被禁止的。所以呢，所以我就觉得很懊恼，有时候有机会站在台上，却不能把它当布道会来使用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懊恼，不能讲圣经，不能讲信仰的，直接这样讲。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办法后来我就想到一件，就是后来在琢磨的过程当中，我说那又有什么办法用社会版、用通俗的语言、用平民化、大家能够理解的语言但是把那个道理把真理讲得听起来有道理，那所以用价值观的方式来传递不一定直接要讲圣经，我就尝试有没有办法。后来我就发觉呢。我有一段时间在负责公司的企业文化的建造跟整顿。那我们公司有个政策纲领，就是说，就 statement of policy，就是这个政策纲领是好像是公司的宪法我们要定各种政策的时候，还要参考公司的政策纲领，就好像你定法律要参考宪法一样。我们公司有一个核心价值，这是2份我们公司觉得最重要的文件那我有一次尝试呢，把政策纲领大概有6、7页吧，我就一段一段仔细的去读，我用解经的方式去读，把它想办法看读出这个里面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那我把它这个起把它这个抽取出来那把它整理归纳几个 归纳成几个主题。那我觉得发觉哎，这里面很有趣，里面的精华，而且。我觉得其实还蛮符合，虽然这是在商业界它使用的，可是还蛮符合圣经的基本原则的然后呢，我就用讲道的方式这讲道就是说，当我要把一个理念讲清楚的时候，我应用我们这两文件里面的内容，但是我用实际工作的例子，再加上个人的体验，我把它用讲道的那种方式呢，把它阐明，所以我觉得有意思哦，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学到的东西，竟然可以应用到社会上。那另外呢，我在培训的时候，我想说，我怎么样把这些培训的内容把圣经的价值观也放在里面，然后大家不知不觉就吸收了所以我在讲内在品格，或者是在内在生命或内在品格的时候因为这属于内功嘛，所以呢，我就开发了一个课程，叫做《走遍天下无敌手的功夫》。那最后讲的就是这种生命品格的方式。那它是这整个内容，我就尽量以这个大家能够接受的。那我发觉，其实讲的是真理，有这个生命有爱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听众即使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们听起来眼睛都张亮，都睁开了。因为他们大家心里对一种真理就有一种渴求嘛，因为我们的都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的，然后人际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也开有一个课程叫做 百战百胜的人际关系。那最主要是讲说要利他，对不对？我们要明白别人是怎么样，那我们跟别人怎么相处，怎么应对，怎么在满足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是可谓就可以跟人家成为很好的朋友，那就可以一起合作，可以成就很多的大事啊啊！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把这个真理讲得有道理的话，是蛮能够吸引人的啊。用套一句商业俗话，就是是很有市场的 啊。所以我就后来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福音的预工啊，甚至于把它当作一个门训的预工。也就是说，虽然听众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你不知不觉传递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他等于预先在做门训，等到他真的成为基督徒，很多事情对他来讲理所当然，就很容易进入啊。好，我总共有多少分钟？如果这样子好了，那个王牧师或者主持人呢，我时间到的时候，你就跟我讲时间到，我马上就停了。好，那我刚才讲到说，
没关系，再五分钟、十分钟没关系。
好，那我刚就讲到说这个啊，工作与信仰方面哈、啊。那我最近有跟在另外一个读书会上有一个分享，那我简单就讲一下说为什么我对啊职场有这个负担哈、啊。因为一个是到底工作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OK，我们一般很容易二分法啊，属于教会的就是属灵的，属于社会就是属世的，就是世俗的。啊，这个神学院是属灵的，商学院是世俗的啊。福音机构啊，那当然是属灵的。那如果你的工作是经商的哦，那是跟马门有关系的，是属肉体的、属物质的哈、啊。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在圣俗二分之下呢，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很俗。你一旦看俗以后，就会失去了热情。OK，好，那你就会当做说，哎呀，我的工作就是养家糊口，对不对？人在江湖。啊，为五斗米折腰啊，而且工作又是这个被上帝咒诅的啊，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人犯罪，这个被受咒诅的是地受咒诅，不是人受，不是工作被受咒诅啊。其实人在犯罪以前就本来就要修理看守嘛，就是上帝给亚当的工作啊。好，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有这样子的迷失的话，很容易生活被切割。切割就是说，星期天来主日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蛮神圣，可是其他日子觉得自己就是好像在过另外一种生活啊，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容易成为星期天的基督徒，或成为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哈。好，那其实从圣经的工作观来讲啊，其实创世纪一开就是说起初啊，神创造天地。其实意思就是说，起初神就开始工作了，而且六天工作就是工作六天，那神要我们六天之后要安息，这个就是一个 week，一个 work week，一个工作周的一个概念啊。而且耶稣也讲说，这个我父做今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对不对？所以就有这个概念。那我们人被造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治理这地嘛。啊，所以这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在上帝美好的计划里面，要六日要劳碌，啊，做你一切的工，啊，然后星期天，就是你的安息日哈，还是在敬拜神的时候。那另外，你从这个使命，我刚讲文化使命，就是这个啊，要治理这地，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啊，那其实你在工作中最容易就是让你表。如何在工作中能够容神又益人啊？所以这个从大使命的角度来讲，我刚刚讲到就是说，职场是最大的禾场，是有庄稼的地方。而且我们受了门徒训练啊，我们说要去使万民做门徒，然后我所教训你的要不我这个要教训他们遵守，就是门训。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接受的门训，最好的实践的地方。啊，那我们的生命品格能够接受考验的地方，那就是不就是职场嘛？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工作是跟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有关系的，所以绝对是有意义的，绝对是很神圣的哈。那从耶稣的榜样来讲，耶稣在其实，在新约当中啊，这个 耶稣有130多次公开露面，其实其中有120几次是发生在职场。那是当然，当时的职场可能是打鱼的地方啊，可能是放羊的地方啊，可能是这个种麦子的地方哈。那耶稣所讲的52个比喻里面呢，有40几个的比喻的是它的背景，它是职场的，而且《使徒行传》里面讲的40个神迹当中，有30几个是发生在职场啊，所以这很有意思啊。那这个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美国有一家快餐店叫做福来鸡，他周日是不开店的，但是他虽然他的总店数没有麦当劳这么多，可是他的平均每一个店面的营业额却是最高的。那他荣耀神，神就荣耀他啊。那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说，前台就是我的客服啊，他说我前台就是我的讲台，顾客就是我的会众哈。那他给员工在职训练就是我的门训啊，所以很有意思。那这个作家 Dorothy Sayer 他讲了一句话，是工作主要不是为了活着而该做的事情，而是活着就是活着就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呢，他是或者他应该是工作者各种能力的全面表达，也是把自己献给神的管道。所以其实工作就是一种服侍哈。所以呢，其实我以前在这个我被圣俗二分了，我自己是受困了很久。因为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的工作责任不断增加，我升职加薪一直在追着我，可是我看之为世俗繁芜啊，所以我觉得工作毫无意义啊，所以我就急着想退休，那是为什么我早退休的原因啊。我心中想要留一点光阴呢，要为神，心中在想为人做一些神圣的事情啊。那很多人说我是中年危机啊，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是说，其实啊，既然这个只有一个世界嘛，天父的世界，只有一个国度是爱子的国度哈。那其实都是属神的，都是神圣的。那其实我如果还留在职场做久一点的话，我还可以在那边容神一人啊。所以其实我现在更明白，就是说，其实我们人有多重角色，做父亲，做丈夫啊，这个在公司里面有一个角色，其实多重角色就是多重的服侍。那合在一起，其实我们就是全人的服侍。是全职的服侍，这才是对的概念啊！所以，我们虽然进入世界，但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给世界建造桥梁啊！我们是和平之子嘛！我们是要拆毁强援的。我们在世界上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啊！然后把神的爱带到这个职场去啊！那当然，我也明白说，我们虽然走出教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连于教会。为什么？因为葡萄自己离的葡萄树，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啊！而且我们这棵树要栽在溪水旁嘛，才能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哈。而且我们要进入世界呢，要走入江湖，就是要发挥武林的影响力嘛。那其实领导力就是影响力，这个领导力的本质就是 leaders lead out of their beings，就是一个领导力是从他的里面开始领导起的。是 lead from who they are，我是谁，我就会，我的领导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内在生命继续被磨造是很重要的，而且教会提供给我们保护，教会有一个供应啊。那其实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啊，就好像在内功一样，所以我们修炼这个真理神功啊，才能行走江湖啊。那我们江湖很险恶，所以有特别要注意有一个鱼目混珠的门派叫做成功神学哈，所以我们真的不能离开教会。所以呢，我们不一定是一个宣教士，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做宣教的事。我们不一定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都是在做一个传道的人啊。那我有5个孙子啊，有4个住在我附近啊，所以呢，我也是传道人，因为我是随传随到。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给我很大的启发，也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有一些迷思，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要出人头地，要高人一等啊，要出类拔萃，所以什么都要去争第一志愿哈。但是这个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给我们的这个环境也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唯一啊，就是 unique 专一的部分，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跑道应该是量身定做的跑道啊。我不是不一定在大家不是在同一个跑道上竞争啊，不是说我赢你，我要比你好，而是说在神给我的这个跑这个打量身定造的跑道，根据我的才干，根据我的天赋异禀啊，或者说我们叫做特异功能啊，所在这个跑道上呢跑，所以你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就我们叫 do the right thing，说做耶和华眼中啊，套用圣经的话，是看为对的事情啊，本这属于我们的事情。然后你知道你的跑道跑对的时候呢，向着标杆直跑，得到第一。这个第一是什么？跟自己比的第一啊，不是跟别人比的第一。那所谓跟自己的第一比第一是什么意思？就全力以赴追求好再更好，然后你可以超越自己，更上一层楼。这样做也就是永无止境，可以，就是一个 lifelong 一个终身的学习啊。所以这个跟奥运金牌的概念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得到奥运的，你第一名的，全世界第一，你还要怎么样呢？啊，那你最多只能卫冕，卫冕就是你只能保住，所以就是不够刺激了。跟自己比其实是更刺激的，因为有时候跟自己比啊，还有建设性、长远性，因为有三个成员啊。那个超级啦啦队跟教练团会跟我们一起啊，是哪三个成员呢？我就常开玩笑说是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个啦啦队团啊，这个教练团啊，陪我加油打气，所以我跟我自己比，哇，那多好啊！所以如果我们用第一与唯一的观念来启发自己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真我。什么叫真我？就我在上帝眼中真正的我。所以已经不在我职位的高低，所以职业没有什么贵贱，不管是5000两、2000两、1000两，我都做到我的最好，那就是的，因为这1000两是我的唯一，我就把它做到最好的第一哈。所以结论说，以前我自己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职场上的基督徒啊，你在工作的位分上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头衔，到底是祝福还是束缚啊？那我以前不了解的时候。啊，我活在两个体系啊，就是，我觉得是世界上的工作跟信仰中间呢、啊，我就会觉得这个挣扎、拉拉扯扯、举步维艰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破除我刚才讲的胜俗二分的概念，然后能够有第一与唯一的概念的时候，哎，我们能够左右逢源啊，双职侍奉啊，所以个人有个人工作的职分，但是你在国度里面你有个位分，所以也就是说，生活就是信仰。工作就是宣讲，这样成为一体啊！我想先讲到这里吧，这个时间到了哈，好，那我暂时就停在这里，不好意思。